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你的城市是同心圆还是八爪鱼？摊开地图，说说你的城市是什么形状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一个圆形轮廓呈放射状的城市布局。恭喜你，你的认知符合实际，当下多数城市的主流轮廓正是圆形。那么未来城市的轮廓都将是圆形的吗？摊大饼的同心圆。1951年，美国学者施坚雅第一次来中国考察，在成都，他见证了一个新广场的建立，天府广场，也目睹了一条新街的诞生，人民南路。40多年后，施坚雅摊开成都行政地图，发现这座中国西南城市在内部形成了一个层层扩张的同心圆，圆心是他造访的那个天府广场，是他散步时走过的人民南路，而一个套一个的圆圈，则是40多年间成都市区向外匀速扩张的成果。如今算上成都第二环城高速，从卫星图上看，成都拥有6个圆，只比北京的7环少1环。北京可以说是中国城市规划摊大饼的鼻祖。作为一座历史古城，北京和成都一样，都以某处地标为圆心，在城市化浪潮中不断扩张城区范围。施坚雅还发现，北京和成都虽然多有中心点，但形状略有不同，成都更偏向于圆形，北京则是方形。和北京同属方形的中国城市还有千年古都西安。施坚雅认为，古城墙和行政机构的繁杂，让北京和西安这两座古都在城区外扩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以城墙、古迹、单位、大院为尺度，于是两者的大饼越摊越方。和成都的摊圆饼类似的是莫斯科，交通网在克里姆林宫和红场聚拢，随即又以此为圆心，向四面八方散开。莫斯科的城市内部形状和成都最像，因为这两座城市的宫殿和宗祠最多，围绕皇权、宗教、等级制度的造城计划，也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个同心圆。但在美国社会学家欧尼斯特·伯杰斯看来，北京西安形成的方大饼也好，成都莫斯科形成的圆大饼也罢，这些城市的内部分布形状可以统称为同心圆分布。从圆心到外环分别是商业中心区、工厂区、过渡地带、工人住宅区、住宅区、通勤带。最理想的城市内部构造一定像蜂巢哦。那么哪些因素让城市的轮廓变成了同心圆？按照施坚雅的经济分层理论，决定城市中心轮廓形状和规划趋势的是最根本的经济基础。放眼全球，千百年来概莫如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源认为，工业化的突飞猛进让圆形轮廓成了世界城市的主流内构。施坚雅则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最理想的城市内部构造一定是蜂巢状的六边形。这个结论源自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成都郊区的高甸子村做的田野调查。这个当时典型的中国农村基层集市拥有大约18个村落、1500家农户，形成了方圆约50平方公里的六边形区域。在这种六边形构造的城市里，每个区域的需求都可以在距离最近的六边形中心得到供应，所以也有学者将之称为有求必应模式。但在冯源看来，一座城市想拥有这么理想的区域分布，先得过大自然这一关。山川、河流、平原、丘陵，这些都是 决定城市内扩行政的重要因素。不是所有城市都像北京一样，坐拥四平八稳的街道巷陌，也不是所有城市都是莫斯科，能以宫殿和庙宇为圆心，形成一个又一个同心圆。比如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依然是一座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城市，在平原上凭空造出一座城市，它的形状注定是不规则的，内部轮廓也绝对没有规律可循。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飞机场模样的城市规划，也看到了一个在平原上凭空而起的新兴首都。不规则的内扩形状里藏有城市的多样性，既保持城市活力又平衡内部资源，上海或许是中国城市的一个榜样。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剧增，使得浦西无法承担主城区的功能，上海做出的选择是再画一个同心圆。城市人口规模过于庞大，城市运输交通拥堵成本剧增的情况下，传统的单中心城市内扩必然向多中心城市甚至大都市连绵区方向转型。于是在上海出现了一个以外滩为圆心的浦西，以及一个以陆家嘴商务区为圆心的浦东。在不断完善城市内扩的过程中，上海的榜样是东京。东京的做法是增加副中心和卫星城，而发展了三四十年的东京副中心，如今的公共交通和生活配套已不输主城区。观察一下大东京地区的内部轮廓，你会发现它不是圆形、方形、六边形，甚至很难用一种特定形状去形容它，因为它已经完善到像一只八爪鱼了。冯源说，未来我希望看到像东京一样越来越多让人摸不准轮廓和形状的城市，因为那样的城市才有多样性，生活在其中的人才有更多选择的空间。